在这个世界上使很多的人有忧伤、痛苦、疾病，没有幸福。其中这个最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并不是癌症，而是因为罪疚感，就是内心里面的罪疚感，是一个非常值得人来思考的一个问题。人人都有良心，只要良心还活着，人犯罪就会有罪疚感。犯罪呢，是人自愿的一个选择，并不是无知的措施，根本就不知道这是罪，不是罪。就人无知的措施，在上帝眼里不算是罪。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做出一种选择的一种判断，这是罪。犯罪，人就会有一种罪责感。就像他明明知道婚姻的约束，但是如果背叛了自己的丈夫，那么他内心里面就会有罪责感。除非人的良知到最后就是完全像烙铁烙断了、焦枯了，除了到这一步之前，人都有罪责感。在芝加哥的这个大街上，有一位中年的绅士在那么走，步履显得非常沉重。然后突然他在马路边的电线杆的边上跑在那里痛苦，然后都走进了警察局。这是怎么回事呢？在15年前他杀过一个人，然后他逃脱了，在这15年当中一直不能了这个案件，慢慢检察局的也把这个事情给淡忘，谁也不知道他就是杀人犯，只有他自己知道，当然上帝知道。在这15年当中，他生活在没有围墙的监狱里，他的良心一直受着罪责感的折磨，所以终于有一天他实在受不了，诉说自己在15年当中就是那种感受。为什么终于这一天他到了这个来自首？检察局的人听了之后非常的有感触。在监狱里他却获得了真正的自由，他在监狱里结束了15年这种逃亡生活，并且在监狱里他来到十字架面前祈求饶恕。罪责感的问题比第一次的死亡与睡去还要折磨人，罪责感就是使人最终死亡的东西，非常的奇特。我曾经好像经历过一次死，所以我知道死的滋味，不是真正的死亡。我后来就知道了，哦，死原来就是失去了知觉，再也没有思想活动了，气一断，人们所想的就没有了，思想就没有了，没有什么痛苦。有一次早晨起来，天还没亮，那个时候我住在城市的郊区，住在5楼，所以早晨一大早起来，我就在这建筑物的外面马路上跑步。那个时候天还没亮，等我活动快回去的时候，天开始亮了。我站在我这个家门口就敲门，就让我妻子开门。但是接下来在我的记忆当中，就是砰砰砰一声就没了。就什么呢？突然就是失去了知觉，然后呢也没有力量，一下子就倒在这个门口，所以这个头和身体就撞在这个门上，然后接下来事情我全部不知道，没有知觉，完全没有记忆。后来我的妻子把门打开，她就看我倒在那里死了一样的，她就大声的哭，然后把我拖进去，然后在这个地上，他还坐在地上，然后我是躺在地上，然后他把我搂在他的身上拼命的哭，然后打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他说我过了一阵子，我隐隐约的感觉到有人有哭声，然后慢慢醒过来了。我说我怎么在这里，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你还问我刚才你怎么突然就倒了，我说不知道啊，就真的很奇怪。当中究竟多长时间我没有问， 但是那段时间我就没有任何自觉了，那也可能就是死去的感觉。所以前不久有一位熟人去世了，然后他去世之后，他虽然是得了很严重的病去世的，但是他的亲人看到他的脸上有微笑，就证明死去的时候是很平静，并且没有任何的惧怕。但是罪责感却不同，罪责感给人带来一种恐惧。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以前不信上帝的时候有个不好的社交，后来我知道了耶稣，我也去教堂，在星期日的时候我去教堂聚会，当时我还是学生，在我的宿舍里面，宿舍里面抱着蚊帐，一个宿舍呢有四个同学，我就把一个十字架这样的勉励就贴在我的蚊帐里面，就是我是基督徒。大家能想象吗？在那样的氛围里面，一个床上贴个十字架，那是给周围的环境非常不协调的。这个怎么会有信上帝的人？所以大家都是入党啊、科学追求啊，怎么会信上帝的？很不协调。但那个时候我就是这样做的基督徒。后来呢，不久，过去所交往的人，他从很远的地方来找我，所以我又跌倒了。他一看我的床上挂个十字架，顺手一扯，一下子扯下来，很讽刺这个样子。后来这几天过去了之后呢，那个晚上半夜里我起来洗浴，但是我可能整夜都受着折磨，我自己不知道。所以我起夜，那个卫生间就是在我们的集体宿舍的那一头，离我住的房间并不远。但是我回去的时候不知道，心中是一种恐慌的感觉，一种受折磨的感觉，挣扎，不知道那种痛苦，很害怕，很罪责感。半夜里我回去一找到宿舍的门口，然后就砰砰又是一下摔下去了，没有知觉一样的跌跌撞撞的摔下去了，然后倒在呢靠门的那个床上，而那个同学正在那睡觉，他吓一跳惊醒过来了，是怎么回事？我倒在他的床上，后来 我知道他倒在别人床上了，然后又摸到自己床上睡觉。第二天早晨起来，他们就议论了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个同学就是，他肯定良心有愧，他的上帝在折磨他，违背了他的上帝。有个同学竟这么说，好，我真的我吓一跳，我当然不敢做声。所以这个罪责感呢，曾经折磨着圣经当中的一个人，就是大卫。大家看诗篇三十二篇第三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这里大卫说，当他在一种罪的压迫之下，在一种罪责感当中，终日哀恨，骨头枯干，就像掉了火一样，然后呢就不晓得做什么，白天黑夜哀恨，和他生命的离他而去，骨头枯干。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他感到了上帝的手在他身上沉重，就是受着罪疚感折磨的人。但是大卫也向人证明，这样的人来到上帝面前，在十字架面前可以得到饶恕，这是很惊人的事情。在我个人看来，也许在上帝的眼里也是如此。就是最难忘的究竟是什么呢？痛苦流泪的爱情。如果我的儿子背叛了我，得罪了我，或者是不听我的话，后来他回转，他如果这样痛苦流涕的哀求的话，我会饶恕，完全的饶恕。我的心肠会这样，我是丈夫，假如我的妻子，假如他十足背叛了我， 但是如果他痛哭流涕的祈求回转，我会饶恕，我的心才会如此。一个麻木的一个罪人的心尚且如此，更何况上帝的心，上帝确实乐意饶恕，他乐意饶恕。当我学到了圣手之步以后，我开始知道了什么叫到上帝面前来献祭。一个有罪责感的人，在这个地上他不可能有幸福和平安，但是在地上做祭司的，他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告诉这些有罪责感的人，有一条路，你可以牵着一只无瑕疵的羊走向圣殿去。我有次在聚会，在城市里的教堂里面，讲道已经结束了，准备要回家了，突然这个时候有一个姊妹进来，她三十几岁，戴着眼镜，一个姊妹，她就来找到了我，她说我要单独跟你谈。我就在教堂的里面的院子里坐下来，一坐，她说我犯罪了，我真不晓得怎么办，我现在非常害怕，我的家庭可能会破裂，我真的我从忽然犯罪了，我堕落了，假如我的家人知道了该怎么办，我现在感觉到很害怕。我说有这么严重吗？他说牧师真的你不知道我是犯了什么罪，很严重的罪。所以我看到他这个很恐惧的样子，他有罪恶感。就是我跟大家说线索里面即使是做什么，然后罪人应该怎样来得救。然后他问我，你是说我要去买一只羊吗？就说他还完全不懂，他根本不知道第一次教堂的来。他说你说我要去买一只羊吗？我说不是，这个羊就是耶稣。所以罪责感的人牵着羊就进入圣殿的外面，在外面的祭坛的边上，祭司就会教导他，你唯一的希望就是接受上帝的儿子的牺牲。现在这只无辜的羊要做替罪者，你按手他的头上就告白，把你的罪都转移到他的身上，然后这只羊就在罪人的手下摆放。因着信心，他也确实会经历这个罪责感消失，会意外的得到平安，得到饶恕，这是当时的罪人所能够体验到的。上帝设立了圣所的制度，上帝就这样应许了，所以那些真诚的一类人，他都是这样去献祭而得饶恕的。就像亚伯，他主坛献祭的时候，他宰杀的是一只祭牲，但是他这样献祭的时候，他真的会得到平安和饶恕，如同我们今天的人仰望十字架来悔改是完全一样的。不管是借着实体还是借着预表，上帝的应许和计划没有改变。然后把这个寄生的皮要剥掉，把它的内脏都要拿出来清洗。这就是人深深的挖掘自己的内心和过去的生活，一一的告白自己的罪。我理解了这一点，我真的这样去做了。自从我第一次经验那种可怕的罪责感，后来我做基督徒很多年的时间当中，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去认罪。表面上做的基督徒，但是经常的晚上在梦里会回想起我过去所犯的罪，就会感觉到一种折磨，但是没有别的人会看得出来，所以也是做个基督徒，但是一种罪的恶魔总是控告我，这个感觉始终追随着我。因为时不时的我就想起我过去所犯了个罪，有时候晚上就出冷汗，做噩梦。所以在那段时间当中，尤其在学校那段时间，我晚上可能会比较突然的大声的叫，有时候同学叫醒了就是觉得你干什么，他不知道我干什么，我晚上就突然的叫，听起来好像很可怕一样，在这个感觉中。后来我听到了圣手之步，我第一次真的是感动了。以前我听到从来没有得到那样的感动，我是在听圣手之步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我一个人就在这沉思默想， 啊，耶稣原来是这样的救。所以回去之后，我在我家里的这个阳台上，我就真的这样子做。晚上的时候，我跪下来，我就开始向上帝认罪，就像赎罪祭一样。因为这个赎罪祭仍然有功效，十字架一直长存着功效。虽然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虽然耶稣现在是在天上做的中保，但是赎罪祭仍然是应许，十字架仍然有功效，所以开始向上帝认罪。但这个时候，不只是明显的，所有不明显的罪，怎么都想起来了。就是我很小的时候，我所做的事情，一幕一幕都想起来了。这时候我就开始尽可能的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去想。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好像都想起来了。那个时候，甚至我在幼儿园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了。那个时候还没有上学，是在幼儿园里，但是和那些孩子们一起玩。有一次一个孩子就掉到一个有热水的锅里去了，然后我就非常感觉很害怕，我赶紧逃走了。我后来想起这个事情呢，我怎么内心里面有很大的这个罪责感，就是我当时应该把这个孩子赶紧把他拉起来，我们一起玩，他掉下去了我没掉下去，所以我怎么跑着了呢？后来我很害怕，我说孩子究竟是死了还是没死呢？是烫伤还是没烫伤呢？所以我逃走以后，我就感觉害怕。这样小时候的事情，我想，然后一幕一幕的，我的一生好像都重新的记起来。所以每一样罪，我是在心里认的，一样样是上帝的饶恕，一直扔到我当时跪着的那个时候。我做了很长时间祷告结束了，我真的感觉到内心里面很舒服。上帝真的是饶恕，所以罪责感是真实的，让我们得到饶恕也是真实的。当我们为罪忧伤，而上帝也饶恕，我们内心改变了，就是这些罪在我们看来都是羞耻的，让我们愿意过光明正大的生活，这就是内心的改变，这也就是重生，从这里开始我们的救赎。但是我接下来有必要给大家说明，不然的话大家可能不能正确的理解基督徒的经验。请看诗篇三十二篇一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第二节，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大卫深切地感受到他在地上活着得到的饶恕之后，他真是幸福，这就是幸福，心里没有诡诈，也就是说再不向上帝隐藏什么，主我的罪你都知道，我不愿意再隐藏，就是这样完全的告白的人，他会得到饶恕。并且大卫深的感觉到他的罪得到饶恕是什么意思呢？是上帝用手遮盖了他的罪，所以我所犯的罪大家并不知道，上帝遮盖了。如果上帝让我所犯的罪都公之于众的话，那无疑就是断绝了我回天国的路。我的妻子有时候经常问我，你把你过去的事情说我听一下。他这个问话无疑是对我的一种责骂，我总是不做声，然后我就转过脸去，我就不理他，希望他不要再这样去问，这样去说，我也绝不会说的。所以我们爱别人也是遮掩别人的罪，上帝爱我们就是遮掩我们的罪，他审判我们他是为了涂抹我们的罪，但是魔鬼却想让我们的罪被公布出来，使我们蒙羞。大卫他极力的去隐瞒，当他去隐瞒的时候，他就没有到悔改的地步。但是有一天拿单向他指出来，你就是那人，大卫发现他的罪不能够隐瞒，上帝知道，所以他开始悔改。但是当他得到上帝饶恕了，他认识他上帝真的遮盖了他的罪。其实大卫所犯的罪并不是在当时的以色列国公之于众的，不是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必要追讨他的性命，不管是国王也好，他必被石头打死，他不能存活。但上帝遮盖了，遮掩了，也饶恕了。虽然被个别人所知道了，那些人想报复，但是上帝饶恕了，阻止了这个事情。所以大卫对亚撒龙说：“儿子，你要饶恕你的兄弟，因为他知道上帝的饶恕是什么，就是遮盖。没有饶恕，我们这个家庭不能再生活下去；没有饶恕，人生命不可能再继续。你要明白，上帝是饶恕，他允许人跌倒，但是他接纳人的回转。而亚撒龙也是不知道饶恕的，最后他拒绝于恩典。亚撒龙杀害了他的兄弟，但他自己也被杀。大卫是深深的知道上帝的饶恕的。到第五节，我向你承认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不是向人承认，是独自的向上帝承认，将心灵的最深处向上帝所做的告白。大卫向我们说明，耶和华必饶恕。诗篇130篇第一节到第四节，耶和华呀，我从深处向你求告。这个深处也可以理解成是隐秘处，因为这是隐而未现的过犯，只有上帝知道，也只有我们知道。所以我们从我们自己内心的深处，在隐秘处向上帝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你若救察罪孽，谁能站得住？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上帝有赦免之恩，当我们得到赦免的时候，我们开始敬畏这位上帝。但是这首诗接下来的话语更深的内容，非常深的内容，我们等会再来看。我们先看一到四节，但在你有赦免之恩，是叫人敬畏。当上帝这样无声的饶恕我们，但是叫他那么忍耐担当罪孽来饶恕我们，什么也没有说，而只是忍耐的受苦，这样来饶恕我们。这时候我们从内心深处就会更深感谢和敬畏这个上帝。在我们夫妻二人对孩子的教育当中有所不同，有的孩子的母亲，有的孩子做错了，往往非常说他，就是说他，但是他呢就是不是非常服。当然我经常会告诉他，就是做母亲的和做父亲的是同样的有尊严的，你既要尊重父亲，也同样也要尊重母亲，是一样的，你不要有什么区别。但是因为对待孩子犯错的方法有所不一样，所以孩子呢他更幸福，就是他做错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往往先是沉默，然后呢孩子不敢看，但是他知道了他做错了。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在适当的时候，我会细细的给他说明这个事情，所以他往往觉得就是内心很受感。我一般给他说的时候，他就自己会跪下来去祷告，求上帝饶恕。所以他对这个父亲呢非常的信。所以上帝他如果严厉的指责我们，把我们赶出伊甸园，很多人也是这么理解上帝的，认为我们始祖犯罪了，我作为亚当的后代现在被逐出伊甸园，上帝折磨我们，让我们在有荆棘长棘藜的土地上去劳苦愁烦，上帝这样抛弃我们。有很多人就这样误解，他们就不会有真正的悔罪。但是当然理解了上帝那种在沉默无声当中的那种 就是内心的一种痛苦。耶稣的十字架上就是沉默的忍耐人类的恨孽带来的折磨和痛苦。当然认识到这一点，看到上帝这样的表情和心情，人才会真正的转向，然后上帝给我们默默的饶恕，然后我们才会顺着对他的敬畏。当那个行淫被拿的妇人被一群想要置他于死地的人带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耶稣真的是难以理解罪人对罪人这样的一种心态。他们一同是做罪人的，但是相互的控告，想要定对方的罪，想要处对方的死罪。耶稣所以怎么说呢？你们当中谁没有罪，谁就是拿石头打。耶稣看到就是人不认识自己的罪的时候，反而对别人有冷酷，但是耶稣却抱着饶恕之爱的心愿。他多么想把那些恶人的罪也告诉他们，他也知道这个妇人的生活，但是耶稣沉默低头，耶稣无可奈何的就是蹲下来低着头，他默默地在地上写字。耶稣愿意遮盖人的罪，在一种忍耐一种默默的受苦当中给人带来饶恕，让人真正的开始转向他敬畏。在圣所制度里面，在外院呢，当罪人这样把自己的罪按守在羊的身上而得到饶恕的时候，这个时候这只羊的背上，这只羊的血要躺在帐幕里面，这是罪转移到圣所去，并且一直记录在天上的记录册上，直到这个记录册被带至圣所审判之日才被涂抹。那是人的罪的救赎最终的完成。现在要理解一点，这个罪最终被涂抹和在涂抹之前它记录在天上的记录册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什么是饶恕呢？饶恕是罪疚感消除了，然后我们仰望十字架的时候得到安慰和平安，并且生出对上帝的敬畏，并且开始向那些有同样的罪的人诉说这位救主白白的恩典。我们若经历了，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跟去表达，不能够隐藏。但是这个罪是转移了，转移到天上就撤上去了，一直留在那里，一直留在那里。当审判之日，这个记录册就会带入到上帝的宝座前。如果我们已经终止了罪，这个记录册就会彻底的被涂抹。饶恕是罪的转移，审判是罪的涂抹。饶恕是在我们被引到十字架面前的时候就开始经历，并且每一天我们都要重复的经历。但是罪的涂抹是在审判之时。大家记住，饶恕也就是为了转移我们的罪，就是把这个罪疚感和罪的恶果转移到耶稣身上的承担。我们是压不起的，所以让我们得到释放，同时把这个罪疚感的重担转移了，转移到耶稣身上的承担。耶稣虽然在天上做着中保，但是他的十字架上的这种承担罪的这个工作和功效继续进行，并且饶恕是罪转移到记录册上去，仍然记录着他，直到审判之日会有罪的涂抹。罪的涂抹是救赎最终的完成。所以大家先要理解，审判并不是为了像我们地上这样的审判，我们地上面的审判就是把这个人的罪状一一的列出来，然后找这个证人的证明，这就是我目睹的他犯了这个罪，所以该执行得到的刑罚，这是地上审判。但是在至圣所这个审判不是这个意思，刚好相反，地上的现在法庭的审判和将来的对恶人的审判有点相似，但是绝不是在救赎当中的审判，绝不是在福音当中的审判。我知道上帝在天上审判我们的 是为了涂抹我们的罪，只让那些圣天使们同意，然后上帝就说你们都同意了，那就永远涂抹了，以后谁也不要去提起，以后谁也不要再去数了，以后谁也不知道，然后我们就不至于羞愧。这就是上帝的审判，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罪的解决的一种愿望。上帝不愿意让将来的天使们都知道我们曾经犯了什么罪，但是他只是想让那些天使们知道上帝对待我们是合理，所以他要让那些圣天使们来看我们记录成，但是会涂抹，永远不再记起，沉入海底，妖仙云散。同时在我们心里会被涂抹，我们再也不会想起来。这就是上帝的审判，这就是耶稣愿意包容我们，遮盖我们，愿意忘记我们的过去。所以大家现在一起到耶稣面前来，我们也要学会上帝看待人的眼光，我们不要去揭别人的短，不要去暴露别人的恶，也不要去总是去想他的过去，不要去提他的过去，他没认识我们前几年前的事情不要去提了，那是他过去的事情，上帝乐意饶恕人，也乐意涂抹人的罪。我们绝不要去想我们的亲人几年前甚至没有认识上帝之前做了什么，这样去想会毁损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幸福。但是现在我要给大家说明，在这个审判之日和罪的涂抹之日来到之前，我们得到饶恕之后，这个罪在哪里呢？在天上的记录册上。这个时候会怎么样呢？会常常想起来，这个罪还是会常常想起来，会常常的摆在我的眼前。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是有那种罪责感，而是每一次我们想起来我们的罪，我们就有次更深的悔改，我们会再次的流泪，然后我们会感谢上帝对我的饶恕。在很早以前呢，我一直不理解这个问题，有时候啊就是刷牙也好，走路也好，或者晚上睡觉也好，我大部分的情况下晚上睡觉是非常平安，什么事情没有。但是怎么有时候突然又想起自己过去犯罪的事情，然后那个犯罪有关的人一些事情又历历在目，由白天的时候只是一闪而过，晚上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在梦当中好像一直在做了个梦一样的，就是过去的事情，然后早晨醒来的时候人就非常的痛苦，眼睛里面的眼泪只有不知不觉的会流淌。所以我知道那种哭泣不是感情上的，而是不知不觉的眼泪就一直流。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罪又重新会想起来呢？因为它还没有真正的被涂抹，只是转移到记录册上去。但是大家知道这个并不等于说我们没有得到饶恕，大家不要因为经常会想起自己所犯的罪再去受什么煎熬，大家应该用信心的接受耶稣的饶恕。耶稣的饶恕还没有完成，所以你要等待，你要忍耐，并你要用信心的手来接受将要有的事实。上帝，我知道你乐意饶恕我，我也知道你正在饶恕当中，虽然现在我的罪还能够常常的想起来折磨我，但是我要忍耐，我要等待，有一天你会涂抹，我要一直等到那一天。大家要理解这个，我不希望有些基督徒真正的悔罪以后还经常要过度的忧伤或者过度的害怕，我们应该有信心信赖上帝对我们的饶恕，这是他一再在圣经当中提供的应许，并且他已经做了这样的事情，他曾经在十字架上死去，他乐意饶恕，他的饶恕是不改变的，因为那就是上帝的心肠，他以他的品行的担保他的饶恕不改变，因为这是他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一种心意，并不是他取决于你的 有什么反应才那样去做。不是说我们认罪他就饶恕我们，我们不认罪他就不饶恕。上帝饶恕是上帝自己的心肠从来没有改变，他一旦决定饶恕我们的时候，他就永远不会收回也不会改变，他的饶恕一直在那里。只不过是我们认罪的时候我们来接受这个饶恕，我们不认罪的时候是我们拒绝这个礼物，上帝没有改变。所以我们要因着信相信上帝对我们的救赎，在审判之日罪的涂抹之日未之前，我们还一直会生活在常常想起自己所犯的罪的这样的经验当中。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再次的坚信上帝对我们的计划，也就是说这个罪被饶恕后是转移到天上的记录册上。既然是记录在那里，那么上帝天天面对，我们也仍然面对。大家看诗篇五十一篇第一节，上帝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清除我的罪。这是大卫的愿望，他愿求上帝饶恕，他求上帝涂抹这个罪，上帝饶恕了他。大家知道这是大卫的悔罪诗，这是他得饶恕之后然后讲述他的经验。他不是这样说的吗？第十三节，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他把自己在上帝的蒙受的恩典的经验给人说明。但是大卫要等待罪的涂抹，是在审判之日，在此前他虽然得到了饶恕，但是这个罪有可能会经常想起来。第三节，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眼前行了罪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这里大卫说，我的罪藏在我面前。上帝为什么把被饶恕之后的罪还记录在那里，不马上涂抹，而这个常常还在我们的面前呢？所以大家不要因为有时候在心里面会想起来自己过去所犯罪而感觉到忧伤痛苦，认为上帝没有饶恕，这是不正确的。我们若有真实的脱离的罪疚感，因为信心的接受饶恕之后，我们现在相信上帝为我们所做的是真实的，我们理解上帝的心愿。但是在涂抹之前，这个罪可能会想起来，每一次想起来我们就会有更深的悔改，然后抛弃这个罪。大家知道过去所犯的罪为什么让我们想起来吗？是为了防止我们再去犯的罪。因为如果你没有以前疼痛的经验和这个痛苦的经验，你会去重复的。就是我们把这个罪认了，我们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我们不要把它再取下来。啊，以前我犯了这个罪备受折磨，上帝饶恕了我多么难得，我怎么可能又回去呢？所以每次受到诱惑的时候，过去的罪一下子又跑到我面前来了，这个过去的经验马上又回到我们眼前，所以我们赶紧远避吧。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吧？什么时候我们过去的罪突然可能又会回到我们眼前呢？就是当我们遇见又一个试探，实际上是我们重新跌倒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过去所犯的罪要得到饶恕的罪可能突然又会想起来，这个时候我们得赶紧的远离。我们现在是因着信心接受上帝的救赎，直到我们罪完全被涂抹了，所以我们就是因着一个最后的一个成就了的结果来接受上帝的救赎。但是现在我们是因着信心来领受上帝的救赎。大家看彼得后书一章第五节，就是我们得到了饶恕之后，因着这样的缘故，我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知识、节制、忍耐、敬虔、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 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须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就是我们既然有了被饶恕被救赎的事，我们就一直持守着和上帝的关系，直到罪被涂抹之时。怎样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在信心当中来领受，在忍耐当中来等待，然后在一种有时候会非常喜乐，有时候又会为自己的罪忧伤的这样的经验当中前进呢？第九节就是，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这里说，人不能忘掉自己旧日的罪得了洁净，然后才会常常的去抵制在眼前的这些诱惑。就是眼前的诱惑，这个试探又来了，我们就像瞎了眼一样又去跌倒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忘记了旧日被饶恕的经验。彼得在这里说，我们不要忘了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不要忘了你过去犯的罪，在这个罪当中受的痛苦是上帝给你担当了，是上帝给你拿走了，是上帝饶恕了你让你活，不要忘记了自己。那么自然我们过去所犯的罪可能会常常想起来，每当想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不忘记过去，我们就会在长进上结果子上去追求，我们的眼睛就不是瞎了。既然一路走来，我们就知道这份恩典多么的宝贵，并且能够走下去。我现在给大家说明什么呢？什么是饶恕，也说明了什么是审判。然后我们再来说圣所这个阶段，所以记录在记录册上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会想起，在赎罪日的时候，我们的罪在圣所里已经得到了饶恕，那么在赎罪日的时候，为什么又要把我们的记录册再次的展开呢？让我们重新的想起来，让我们彻底的断绝而被除灭。大家看以西结书36章24节，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们在罪当中漂流，在痛苦当中，上帝的找到了我们，然后把我们引到十字架那里，让我们的心可以脱离罪疚。第25节，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洗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这就是在外面里面献祭的经历，把罪都转移了，偶像都舍弃了，在燔祭台上都烧尽了，然后在洗濯盆上都洗净了。第26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这就是重生，所以饶恕就是重生，就是得救。人的心软化了，对旧的生活有一种厌恶了。27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是在圣灵当中过信心的生活，这是基督徒的成长，这是圣化。圣化和称义是硬币的正反面，不可分割连贯的经验，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这就是在圣所的长进，按照上帝的律法开始长进。第28节，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上帝。这就是与上帝立的新约的最后的实现。我必救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并命五谷丰登，不使你们遭遇饥荒。就是帮助我们能够胜过试探，污秽已经洁净了，但是我们还在肉体之中生活，还拒绝试探。当我们胜过试探的时候，我们品行在成长。所以30节说，我必使树木多结果子，田地多出土产，好像我们不再因饥荒是外方面的讥诮。我们现在过着新的生活，魔鬼再也不可能讥诮我们，控告我们，别人再不会嘲弄你是基督徒，把你的十字架一下子扯下来，别人再不可能讥诮，因为我们现在真的是过着基督徒的生活，别人就会信。但是到了最后，我们的罪要被涂抹，我们的记录册再次又被展开， 那我们和上帝都再一次面对已经被饶恕了的罪的记录。第三十一节就是，那时你们必追想你们的恶行和你们不善的作为，就因你们的罪孽和可憎的事厌恶自己。主耶和华说，你们要知道我这样行不是为你们以色列家呀，当为自己的行为报愧蒙羞。当赎罪日的阶段当中，我们的案件又被展开，然后我们就会回想起我们过去的恶行和不善的行为，我们更深的厌恶自己，我们感觉到报愧蒙羞。但耶和华说，我不是因为没有饶恕你让你报愧蒙羞，我这样做不是为了你们的罪，而是为了你们得到洁净。所以当你们常常想起旧日的罪得到了饶恕之后，你们再不会去犯。当我们再不会去犯你的时候，我们的罪会被除。这就是赎罪日的经文，在赎罪日的时候会让我们想起我们所犯的罪来。当天上的审判要临到我们的时候，当我们要被涂抹的时候，我们会更多的想起我们过去的犯罪。这时候我们就非常非常愿意，就哇，把这个罪涂抹了吧，不要让我再常常的想起来，每当我想起来我就感觉到痛苦。如果不会永远的忘记了，永远的不再能想起来该多好，这时候就会有罪的涂抹。我们讲述了这些之后，再来看诗篇130篇，我们就能够理解这里面的话语所深刻的含义。诗篇130篇1-4节，刚才我们读过了，讲到罪的饶恕，人开始敬畏上帝。但是接下来的基督徒经验为什么这么表达呢？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过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已经得到饶恕的人，但是还要仰望耶和华，还要等候耶和华。等候什么呢？等候罪的涂抹。所以在这个来到之前，我们就像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就是在夜晚里面不睡觉，一根一根的过去，什么时候黎明啊，什么时候天亮。有时候我不理解，已经得到饶恕了，为什么还像在黑夜当中等候天亮一样呢？现在我明白了，就是得到饶恕的人，他们还要等候上帝的涂抹。所以敬畏着上帝，仰望着他的话，仰望着耶和华，但是是在等候着耶和华。什么时候等候天亮？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什么时候我再也不会想起我是犯罪？那个时候内心所有的救恩喜乐该是何等的大呀！当我经常受着这样的折磨的时候，后来我理解了，为什么老是想起自己是过去犯的罪呢？是不是上帝没有饶恕我呢？难道上帝没有救赎我吗？有时候我就这样怀疑。大家知道以后我们不要这样去怀疑，但是当我们想起过去是犯了罪的时候，我们转化成一种抵挡试探的力量。我不能忘记已经得了饶恕，所以我不可能再要落入了这个罪中。我知道落入了这个罪中将是备受折磨，良心的不安和痛苦，我不想再失去现在所拥有的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是在这样的一种警戒当中来敬畏着上帝，但是我们要等候上帝。我们还是在黑夜里，但是我们是有星星的光在指引着我们道路，我们仍然在黑夜，但是有光照着我们。我们在黑夜里可以看到天上的星闪烁，我们可以仰望着上帝的话，但是有黎明之日，那个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了。黑暗完全驱散，罪被涂抹，永远不再纪念，那就是上帝丰富的救恩。 我们仰望那一天，他有慈爱有丰富的救恩，必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孽。现在我们和上帝一同等待，一同忍耐，从黑夜当中等候天亮。大家看米迦书第七章十八节到二十节，上帝啊，有何曾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罪过，不永远怀怒其爱施恩。这个十八节讲到的是上帝的饶恕，我们犯了罪，上帝一方面不让他的律法失效，不让他的公义失去，必要定罪，但是同时又让我们免掉了罪的刑罚，恩义两全。这就是十字架的救恩，在十字架上上帝使他公义的律法得到坚立，同时又为我们打开一条免罪的路，恩义两全，这是上帝的饶恕。但是十九节说，他必再连续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入深海，这是罪的涂抹。他要再一次的连续我们，直到涂抹我们的罪。你必按古时起兴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他最终要将我们的罪投入深海，永远不再纪念。我们要深信上帝愿意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当我们理解了我们现在如同在守夜的等候天亮，我们理解了这话以后，我们就会获得一个很正确的经验。最后我们看诗篇五十一篇第十节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上帝啊，
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认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
每当我们想起自己过去所犯的罪，我们内心就要马上发出这样的祈祷：上帝，请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名。求你使我认得救恩之乐，使我乐意的人扶持我。这是从悔改的开始一直到最后一种持续的一种经验和愿望。所以从我们内心的深处会经常的有这样的事故，不知不觉的就生出来。有那么几首歌经常呢在我的心里面无声的一种乐曲就生出来，有欢乐颂，有上帝是我坚固保障，还有一首就是主求你引导我路，使我不至入歧途。那首歌就经常那个乐曲怎么有时候在心里面就产生了，而也有的时候刚才读的这三节圣经那首歌在心里面就产生，所以有时候不知不觉的口里就唱出来了。愿我们经常唱着这样的诗来领受和确信上帝的饶恕，总有一天我们会完完全全的进入到光明当中。我们如同守夜的等候天亮，我们仰望上帝的话，主耶和华，我们等候你，你有丰盛的慈爱和慈悲，我们知道。